请掀开经本第二十八面，二十八面第一行，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法祝福，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一章包括了四十八愿里面的第三十七、三十八两愿。三十七愿是衣食自治愿，特别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无论是古今中外，我们都感觉到生活相当的辛苦，衣食不容易。在佛法里面也常说，法轮未转食轮心。换一句话说，如果生活不安定，对于修行就会有很大的障碍。凡夫毕竟是凡夫，说明天呢没得吃了。要是说这个情绪心理毫不受影响，那可以说是相当有功夫的人，普通的人啊决定做不到。佛陀在世的时候生活方式是乞食，那么当时在家的信徒、社会大众对于出家修行人都非常尊敬，知道供养。虽然如此，还或许有啊，拖不到饭的，这个拖不拖空不回来的，往往有之。这个是从前的生活方式。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跟印度不相同。中国人把这个乞食看得很低很贱，尤其是中国的帝王派遣特使到印度、到西域去礼请法师到中国来弘法，怎么能够啊叫这些法师去到外面拓跋乞食啊？这在中国习惯上决定是行不通的啊，哪有 帝王的老师啊，上街上去要饭，这个皇帝不被人骂死了啊？所以到中国来之后，这种制度等于就废除了。法师们接受国家的供养，当时帝王大臣们供养。以后佛教可以说正式传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多数的道场都是国家建立的，也有一部分是大富长者们他们奉献的，所以寺院都有产业啊，我们常讲庙产啊，寺院有产业，有田地，有山林，这些田地租给农夫去种植，寺院里面呢收租。因此他的生活非常安定啊，即使这个寺院能住几百人几千人啊，生活可以说是都相当的安定。因此他这个才能够专心修道。那么我们看看现代的台湾，少数几十年啊、几百年以前的古道场也有产业，现在呢不多了啊，现在没有。那么新建的道场那当然更不必说了，这个没有恒产，寺院的经济要靠信徒，换一句话说没有固定的收入，所以发挥呀就很多，金蝉佛寺很多。诸位想想，这必定耽误修学啊！所以这个寺院经济制度啊，如果不健全，对于修学产生很大的妨碍。那么这就是法轮未转舍人先的道理。西方极乐世界大概阿弥陀佛啊，参观考察了十方诸佛刹土，修行的人都有这样的忧虑啊，所以他对于物质生活的供养啊，设想的非常周到。啊，修行人所需要的饮食、衣服、种种工具，这句话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通通具足，随意即至啊！这是做到之缘殊胜，没有欠缺啊，无不满愿。你所需要的东西，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有。 啊，随念习气，是思义得义，思时得时。那么也许有同修啊，看到这个文就产生疑问了，这西方极乐世界还有饮食，饮食是五欲之一，财色名食睡呀、啊，那有五欲还比不上色界天吧？西方世界有什么殊胜之处呢？好在经文后面释迦牟尼佛有详细说的，这个饮食的需要啊，大概都是像我们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没几天，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怎么好久了，怎么还没吃饭呢？这个念头一动呢，啊，这个饭菜就摆在面前了。啊，摆在面前想着，哎呀，我现在是菩萨了，这个不需要了，这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欲界众生呢，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习气未断。还有这个事情啊，实在讲呢，决定不需要啊。我们这个世间初禅天就不需要饮食了，禅悦为食，何况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就是说，你的习气带到那边，只要一现行啊，这个东西都能现行，何况其他呢？啊，何况我们心目当中所需求的呢，哪有一样不现前的道理呢？下面呢是第38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这是说到十方啊，那就是普供。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佛不容易，别说遇到佛了，遇到一个罗汉，甚至于在今天遇到一个真正修道的人都非常稀有，都很难得，所谓可遇不可求啊，哪里能够供养到真佛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都有机会呀，普供十方诸佛。一尊佛都不会漏掉，普供供佛当然会闻佛说法，这个一定道理，供佛必然得到佛的加持啊！实在说佛为我们说法了，佛护念我们，这个就是加持，或者是自己功德圆满，生生显示生佛不二，感应道教，那供佛一定会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佛一定是受，这是大乘经上常说， 正修顿证因果同时，所以愿文当中明白的告诉我们，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这是修学第一殊胜的因缘。若不是弥陀宏愿的加持，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啊？这实在是十方世界菩萨声闻看在眼中啊，羡慕到了极处啊！他们做不到，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做到，显示出极乐无比的殊胜。我们再看底下第十九章：我作佛时，各种万物眼睛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正觉。这是第三十九愿。从三十九愿到四十三愿是设佛土功德愿，内容呢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经上没有一切众生啊这种字样，这是纯粹给我们介绍西方世界啊。我作佛时，各种万物，这个各种就是指极乐世界，万物是总数啊，我们讲的依报，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修学的环境，生活环境。眼睛这两个字是从体上来说的，我们这个时间这个物质不是很清净的，为什么不清净？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心不清净啊，这一点要知道。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缘起，环境属于依报，依报随着正报转。西方极乐世界佛心清净，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也非常清净啊，心不清净不能往生。念这句佛号要会念，那个不会念的虽念呢不能往生啊。怎么叫会念呢？把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心就清净了，这叫会念。一面念佛是一面打妄想，那叫不会念啊，那个念的 不能往生啊。所以念佛的功夫是经上讲的一心不乱，那叫功夫啊。念到一心不乱了就成功了。佛在本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一心称念啊，这个一心一相啊，都是心地清净才能做到。所以我们有疑惑，心就不清净；我们有杂念，心也不清净；有妄想，心也不清净啊，这些通通不能往生啊。所以往生西方有一定的水准啊。所以极乐世界彻上彻下心地都是清净平等觉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经的经体上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都显示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要不迷惑啊。不迷呀、啊、就是觉。什么叫不迷呢？不为呀、啊、这个世间五欲六尘所迷，不为这个世间呢财色名利所迷。那不迷嘛，不迷就觉了。这样的人啊才有资格往生啊，这是同学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定要念到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那我们就很有把握决定往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心清净，感得的依报环境无比的庄严洁净，像经上告诉我们的，西方世界的地不是像我们这是沙土啊，它是琉璃地，琉璃我们没见过，只是听说而已啊，实在没有见过，佛怎么形容我们也无法体会，没亲见过嘛，跟我们这个世界绿色的玉比较上接近啊。当然我们的玉远远比不上西方世界的物质啊。我们今天讲翡翠，这个都是很稀有啊，大家都看到很名贵的啊，绿色透明。西方世界这个地质就是琉璃的，透明的啊，地下面都看得清清楚楚。琉璃地，黄金呢是铺路面的，我们这里黄金也看得很宝贵，多少首饰啊都用黄金做的，人家那个地方的黄金啊相当我们这个地方的白油啊，铺马路用的，那个世界是七宝世界。居住的房屋那个建筑材料通通是七宝，的确是珍宝宫殿，所以庄严，庄严就是美好，我们今天讲美丽洁净一尘不染，真是心境身心境界 多清净，不需要打扫啊，不需要整理，永远是那么样的干净。光丽，光是光明，因为一切都是珍宝所成，我们这个世间的珍宝不会放光啊，有光照到它，它有反射的光，自己本身不放光。西方极乐世界的珍宝本身放光，那这个宝是红色的就放红光，是蓝色的就放蓝光，它会放光。不但放光啊，它还有香气啊，这个很奇妙啊，不但放光有香气，而且它的珍宝是柔软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这珍宝啊是坚硬的，你说黄金有相当的硬度啊，西方极乐世界黄金薄的黄金啊，就像我们这个布一样，可以做衣服穿的啊，切薄之体都非常柔软。那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光明、美丽、华丽呀、啊。形是形，是形状；色是色彩，形状与色彩，种类也繁杂，太多太多了。殊特。殊是殊胜，特是很特别，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也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想得出来的，穷微极妙啊！啊，微就是微妙，微妙到极处，称之为穷微极妙。这是前面经文所讲，色即离体，相即不二，完全是性德变现的作用，无能称量。称是称数，量呢是衡量、度量，没有法子。不但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来称量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的神通道力，我们在经上看呢，几乎都是七地以上的能力啊，七地菩萨以上这种智慧能力，这绝对不是声闻缘觉可以相比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这七诸众生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啊，刚讲七地以上的智慧与能力，虽居天眼啊，他们的天眼不是普通的天眼啊，尽虚空变法界，他都没有障碍。他要有障碍，怎么能够去供养十方诸佛呢？啊，可见的，像前面愿文里面所说的，他们天眼洞视，天耳彻听，这样的能力，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宿 及总宣说者不取证据。啊，这个就是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都没有这个能力啊，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完全了解，完全明白啊，到底有多少种，有多少数量啊，有多少形状，有多少光彩，说不出的 啊那个各式各样多少名称啊，数量。阿弥陀佛说，要有人能够说得出来，我就不成佛了。啊，现在他成佛了，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西方世界的的确确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啊，即使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彻底了解啊，这称之为极乐。所以我们常常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到底庄严到什么程度，诸位用这一段文就可以解答。那么这也就是给我们具体说明，像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这个法门这样的经典只有十方诸佛才有能力宣扬流通啊，因为只有诸佛才彻底明了啊。九界有情，如果不是蒙弥陀威神加持，不但你不能说，理解也不能够。那我们今天能够啊，稍稍明白这么一点点，这都是弥陀威神、十方诸佛加持。再看第二十章，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阔百千由旬，道长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这一章里面有两愿。第四十愿呢，就是无量色数愿，数目我们从这一愿来看，大概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可能对于树木花草啊，都有喜爱之心啊，像我们一样。怎么知道呢？这就是从弥陀本愿里面的去体会啊。他老人家看了许许多多的诸佛世界，看到大家都喜欢树，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啊，比其他世界格外的庄严。啊，所以他说：“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树，宝树周遍国土。”高和百千由旬， 这是讲树的高度，游行是长度的单位，古印度这个游行有三种讲法啊，有大中小。在古大德著书里面说，一个大游行的和我们中国是80里，中游行是60里，小游行是40里，这一游行就不得了了，这40里竖起来多高啊，那个大游行80里还得了啊，我们现在飞机还没不可能飞这么样的高度啊，他那里有多高多高呢，百游行千游行，恐怕从我们地球到月亮啊，这个高度还不止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树要是拿一棵来，可以从地球到月亮加一个桥了过去了，这个不可思议。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体会西方极乐世界大，大到不可思议啊！那现在的话说，它是一个很大、很特殊的一个星球啊，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星球啊。或许有人要问，这么高的树，未免太大了。实在讲啊，这么高的树，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那个人身子大了，他那个比例当中，这树不算太大。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看到那个几千年神木大树，差不多啊。啊，经上不是讲吗？你看阿弥陀佛的身像有多大？百毫婉转五须弥，干木澄清似大海。啊，阿弥陀佛面孔上眉心里头有2根毫毛，这个毫毛是卷在一起，像一个珠子一样，多大呢？5座须弥山那么大。啊，须弥山咱也不晓得多大。就算我们这个世界喜马拉雅山吧，要是有5倍喜马拉雅山那么大，那么阿弥陀佛的面孔比我们地球大的太多太多了。如果像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树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最小的草，那个高度都不够啊，人大了，人生大，所以没有这么大的树，那就不成比例了。啊，所以这个事，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这个身像是这么大，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身像都一样的。你就想想这个世界有多大，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小世界啊，太阳系里面最大的星球就是太阳，太阳比地球要大130万倍，要比起西方极乐世界差得太远太远了，这个现在科学家们相信。为什么呢？太阳在太空当中不是一个大星球，是个中小型的星球，不是大的，比太阳大的我们现在发现的有很多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星球现在科学家还没发现，距离我们真的太远了。 十万亿个佛国度，一个佛国度算一个银河系，是十万亿个银河系，现在科学家没办法探测不到。那距离也太远了，虽然这么远呢，在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到达，一弹指就可以到达，这个奇妙不可思议啊！所以念佛人念成功了，弥陀来接引我们，不需要费很多时间呢，就到达啊！一弹指情呢，从我们这个世界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诸位听了这个距离呀，不要以为太远啊，实在讲。比你家里头到我们这个道场近得多啊！啊，我们用时间来算呢，那真是近得多啊！道场树高，这个道场就是阿弥陀佛设法的讲堂。啊，讲堂周边的大树比普通的树更高，更要庄严，有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这个诸菩萨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们。那即使善根最劣，像我们下下品往生，烦恼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这个树的庄严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点都不迷惑啊。为什么呢？这是西方世界小事一桩嘛啊。你好像我们不要说别的了，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到底这个树木啊有多少种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院子里面栽的几棵树，那当然很清楚，你天天看它嘛。所以说是善根劣者也能够清楚。不过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是很奇特，世尊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树，就是这些树光无不照，因为树是也是七宝组成，有一宝成就的啊，比如坚树、根、干、枝、叶、花果，通通是金，一宝所成，有二宝所成，有三四宝所成，有是代表无量的意思啊，不是一个数字，无量珍宝所成，因此这个树啊也放光，也有香气，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香光庄严啊，所有一切物质通通放光，人身体也放光啊，它不需要靠日月灯的，不要靠这个东西啊，光明世界，那个世界没有黑暗啊，大地都放光啊，就香光庄严。那么这也就是世尊介绍我们的说，光无不照，香无不熏啊，香光庄严，形色微妙，不但如此，一切万物，当然树也不例外，都能够啊随众生的心 如众生之一。那我怎么看美，它就现美的形状给你看。那我喜欢看这个树是直的，他喜欢看着弯曲的，他这个树可能随众生心呢起变化。不仅是如此，树啊还出发音，随人所好啊，你喜欢听什么音声，你就能听到树上有音声。天月明空啊，音乐不息，还有说法。那我们想听经，想听无量寿经，这个树上啊，他就在那里讲经说法。你在树下就听得清清楚楚。